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29号，公元2006年5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意大利医学专家向流亡藏人提供远程医疗设备。南韩各宗教界领袖联名向总统致函，呼吁允许达赖喇嘛入境。西藏昌都发现吐蕃文物。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政策，促使中国落实民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意大利著名的心理医学专家诺拉吉奥久博士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展开藏人与意大利人心连心之旅。代表团为流亡藏人中的心脏病患者提供远程医疗立体心电图 ECG 临床无线网络诊断，全天24小时免费服务，特别向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所属单位德勒医院捐赠了意大利最新研发的远程医疗立体心电图 ECG 设备。今天星期五上午，由四人组成的意大利医学专家代表团在意大利国会上下议院中担任指导工作的意大利籍藏人锦巴的陪同下，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举行了记者会。会上，意大利著名心理医学专家诺拉吉奥久博士发言时表示，他们展开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流亡藏人的卫生状况，并捐赠现代最先进的医学科技设备，为流亡藏人进行无偿服务，以此支持西藏问题和促进和平，同时增进藏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次捐赠给德勒医院的远程医疗立体心电图 ECG 设备是由意大利共计80多名专家经过8年的努力研发成功的。在介绍远程医疗的作用时，诺拉吉奥久博士指出，这项新的研发通过无线网络的应用为患者进行远程医疗服务，并将自己的症状从数据上经过达仁斯拉传送到意大利的医生。他说，远程医疗通常包括远端诊断、专家会诊、咨询服务、线上检查和远端交流等几个主要的部分。它以电脑和网络的通信为基础，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任何地区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得到各地多位名医的集体会诊。他强调，该研究成果给远程医疗设备和服务带来了很多好处和应用，同时确立了意大利的远程医疗的领先地位，并能为流亡藏人展开直接的免费医疗服务。诺拉吉奥久博士最后指出，他们回国后将流亡藏人的状况及时反映给政府和医学界，并在今后将会加大在西藏流亡社区提供各种医疗设施和服务。德勒医院著名医师茨颠也出席了今天的记者会。他说，这次意大利的医学专家特地前来达仁斯拉向德勒医院捐赠新研发的医疗设备，同时表达了对流亡藏人的深切关注。流亡社区各医院缺乏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对此意大利方面提供的远程医疗会诊能够在医学专家和病人之间建立全新的联系，使病人在原地原医院即可接受异国专家的会诊以及接受在其指导下的治疗及护理，从而节约病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广大藏人带来直接的方便和利益。据透露，意大利医学专家代表团昨天会晤了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德勒医院领导等。今天代表团在达仁斯拉大成经院达赖喇嘛鞠躬觐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欢迎您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南韩各宗教界领袖联名向总统致函，呼吁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境。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指出， 南韩和平论坛理事长姜元龙牧师、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理事长贤世雄神父、佛教曹溪宗教育院长、清华法师等宗教界领袖，本周四联名向韩国总统递交请愿信，呼吁总统准许签发签证给应邀来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面邀请达赖喇嘛的万海思想实践宣扬会理事长吴贤法师和金大中图书馆馆长延世大学教授柳香荣，本周四在韩国言论会馆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呼吁南韩政府允许达赖喇嘛来韩国访问。出席记者会的南韩社会各界代表一致强调，大多数国民皆积极地热烈欢迎达赖喇嘛来访，希望政府能够考量各种状况和国民情绪，准许签发入境签证。南韩东国大学教授严基勇强调，最近达赖喇嘛已经访问过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南美洲诸国，因此南韩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拒绝发给达赖喇嘛签证，实在有损南韩国家的形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成都发现吐蕃文物，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新华网消息，近期在西藏成都地区芒康县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石刻文物。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介绍，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西藏成都地区芒康县发现的56件文物进行了技术鉴定，确认遗迹文物有12件，二级文物有11件，三级文物有33件。其中西藏榜大象的琅巴朗尊寺的私藏文物大日如来、文殊菩萨、赤金刚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等九尊菩萨系西元七世纪吐蕃时期的圆雕石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专家介绍，这类圆形雕刻在世界上是所罕见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政策，促使中国落实民主。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赖斯本月23号透露，美国采行非常强硬的外交政策，希望促使中国落实民主体制。赖斯承认，中国和美国双方关系的难处是美国对中国内部政策的起见。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就像在宗教自由方面的进步一样。赖斯表示，他确信该政策和中国经济开放的压力会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民主改革。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纪元消息，欧盟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朗·史考特在结束他在中国为期3天的考察后，本周三24号在香港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指出，中共政权十年不变依然是一个凶暴残忍、任意妄为和变态固执的体系。在这次北京考察旅程中，麦克米兰·史考特会见了不少外交官、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和个别人士。最为特别的是，作为西方社会的高层政要，他选择了与一些法轮功学员会面，亲身了解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麦克米兰·史考特说，十年之后令我伤心地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固执的体系，在那里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宗教自由被严重剥夺，而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过程，坦白地说是微不足道。他指出，12亿到13亿的中国人至今仍然缺乏自由，在过去的这许多年里，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放弃一党专政的巨变，唯独中国是在后退。对于他为何做出这样的结论，麦克米兰·史考特说，他在北京会见了包括欧盟代表团在内的一些外交官、专家以及一些学者、非政府组织以及个别人士。他指出，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一切都只能让他得到这唯一的结论，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固执的体系。他表示，在明天星期六举行的国际论坛会上，会进一步透露这些会面的具体情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巴扎达瓦次任撰稿的论西藏。
满清政府侵占大监鲁，1642年西藏噶登颇章政权建立后，西藏与满清的边界在康区，位于大监鲁以东地区。后来满清代表四川巡抚杨玉直回通西藏地方官员，曾查看大监鲁地界。1699年，西藏和满清爆发了激烈的边界冲突，这次的冲突就是在大监鲁以东发生。如果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可以猜想到约生所以说，大监鲁奔袭本朝版图，仅被五思藏强行侵占，主要是为了驾足于他的死对头。参与了查看边界的四川巡抚玉央直，但不管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当时西藏与满清的边界境查看后，在大监鲁及各处地方，根据中文史料，满清第一次侵占西藏领土时，西藏噶登颇章政权建立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699年。在此之前，西藏和满清因准噶尔不断发生一些冲突，满清和准噶尔是敌国，但均与西藏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准噶尔与西藏关系更亲密。准噶尔领袖噶尔丹原在西藏为僧，汗位出现空缺时，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帮助下，成为准噶尔汗国之王。达赖喇嘛奉其为博说可图汗，噶尔丹即以此名号与满清交往。而满清和准噶尔作为敌国，经常相互交战。西藏人虽然没有公然站在准噶尔一边，但倾向准噶尔是肯定无疑的。不仅中文文集记载了藏人喇嘛协助准噶尔的事实，而且西藏政府直接命令其他蒙古部不得援助满清。当时满清派遣人联络与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有仇的另一个蒙古领袖策王拉布丹，策王拉布丹响应，并率军行20日程到与西藏派遣的第四使者，使者命令不得与作战。这一切使满清皇帝极为不满。1696年，满清皇帝在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一月十年之久，对西藏第四藏吉嘉措表示强烈不满。不久，满清政府对西藏实施报复。1700年8月14号，满清皇帝给第四藏吉嘉措的一份信中威胁说，边界向右定出，达坚鲁图寺舍列查巴指观音激怒解松，不然神师治罪归于二生。西藏弟子当然没有退出大监鲁，也没有叫出营官，因此1701年1月，满清分三路侵入大监鲁。在战争中，西藏政府在大监鲁的总管长泽吉列和大冈营官龙松等5000多人在战争中死亡。满清侵占大监鲁以后，西藏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守辉失地的努力，即使到了近代，西藏政府仍然不断要求归还失地。拉藏汗统治西藏时期，由于废除六世达赖喇嘛问题，西藏内部出现了许多不稳，一些西藏僧人求助于准噶尔蒙古。西藏和两个氏族北部的准噶尔和东部的满清也就开始乘虚而入。1717年，继噶尔丹之后成为准噶尔领袖的策王阿拉布丹派兵从北突入，虽然只有几千名士兵，但因为他们宣称要为第四藏吉嘉措报仇。
以上听到的是巴扎达瓦次任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